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28号，公元2007年2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一、西藏男孩在定日县被中共逮捕，中共阻止欧盟通过有关西藏问题决议案。自由西藏运动示威抗议伦敦市长为中共官员举行的接待会。爱国主义教育影响西藏僧尼日常修行，理查吉尔向德国国会议员提及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来自西藏安多的男孩陆江次任于本月11号在西藏日喀则定日县边防检查站因涉嫌携带伪造的通行证被中共警察逮捕。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忍清引述一位于昨天下午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流亡藏人透露的消息报道说，来自西藏安多海北刚察县现年19岁的陆江次任与消息透露人在本月11号试图经过日喀则地区边防站时，他的同伴陆江次任被中共逮捕。消息人士说，他们俩在抵达拉孜县时，当地边防警察查看他们的通行证后允许他们入境，之后在经过定日县边防站时，陆江次任被指控涉嫌携带伪造的通行证，当即被中共边防警察逮捕。消息透露人指出，他们俩在中共有关单位申请了前往拉萨、日喀则、江孜和定日等地的合法通行证，但是正当在日喀则定日县边防军警检查通行证时，由于陆江次任表现得有点慌张，立即引起警方的怀疑。他向警察辩解说，所携带的通行证是合法的，前行的目的是到扎木口岸做生意，但是警察却没有听他的任何解释。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陆江次任被逮捕后，当局把他带到何处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另外一位来自安多的藏人也因为在其日记本上记录了部分尼泊尔和印度的电话号码遭到警察的殴打和审问，不过当局没有将他拘捕。另外一位消息人士也透露说，通常很多从西藏试图出逃和从印度返回西藏的藏人被中共当局逮捕后，将押送到日喀则看守中心监禁2-3个月进行审问，之后将遣返到各自所在地，交由当地公安局处理。消息人士证实说，当他本人遭捕时，就有约300名藏人被当局关押，他们全都是些出逃和往返的藏人，因为没有任何合法签证和通行证而被当局逮捕。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阻止欧盟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详细内容请听歌丧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于本周一开始在法国斯德拉斯堡召开年度会议，与会代表在会议上还计划制定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对此，中国政府于本周一发布一份公开声明，谴责欧洲联盟把西藏问题国际化。根据故乡网消息，欧盟委员会于今天星期四就有关中国与达拉喇嘛特使对话为主题展开讨论，重新评估欧洲联盟是否要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并且计划在有关问题上制定决议案。但是中国政府于本周一发布新闻声明指出，从1979年开始，中国有关部门共接待了近20次达拉喇嘛的代表及其有关人员，并且从2002年开始，中国与达拉喇嘛的私人代表先后举行了5次会谈。声明中还要求欧洲人民要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不要只听取单方面的声音，并且强烈谴责欧洲联盟以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为名把西藏问题国际化。据了解，欧洲联盟在此之前曾就有关930朗巴拉枪击藏人事件上制定过决议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自由西藏运动消息，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于今天星期四在伦敦市长为中国高层官员举行接待会的朗廷酒店外展开示威活动，抗议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晋升，西藏僧人、前西藏政治犯达瓦仓·桑杰和部分维权人士致函给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要求在同中共高层官员举行会晤时公开提及中共长期对西藏的统治。自由西藏运动的马特·维提凯斯表示，中国政府的人权状况极度恶化，当局长期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但是伦敦市长在西藏问题上从不予以回应。马特·维提凯斯说，去年四月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访问北京时同中共官员举行了会晤，但是没有提及六四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一切议题都是以经贸为重，严重忽略人权。秦远信呼吁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敦促中国驻伦敦大使和到访的中共官员要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爱国主义教育影响西藏僧尼的日常修行，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庆发来消息说，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林芝地区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西藏僧尼的日常宗教修行受到了严重影响。据近期从西藏林芝地区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僧人向本台表示，他本人是为了学习佛法知识出家为僧，但是在寺院中经常受到中共工作组的骚扰。他说，寺院本身是学习宗教知识的场所，但是在中共工作组的控制下，寺院却变成了学习和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场所。消息人士还表示，中共工作组经常在西藏各寺院中召开各种政治会议，强行要求僧尼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因此很多西藏僧尼为了加强学习西藏传统的佛教理论知识，延续佛法教义，先后被迫离开寺院，流亡到印度和尼泊尔。虽然中共当局向外界宣称西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但事实上，中国政府经常采取各种措施打压和拘捕因信仰和崇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僧俗群众。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向德国国会议员提及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基尔于本周一在德国首都柏林出席了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特赦组织联合举办的和平电影之夜活动，并呼吁德国政府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机会，敦促北京政府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基尔当天还同德国国会部分议员举行了会晤。理查基尔就西藏问题的发展趋势和德国在解决当中问题上因起到协调作用的重要性等方面向会晤的德国国会议员进行了介绍。理查基尔于本周一向德国《每日镜报》指出，达赖喇嘛是德国人民最尊崇的国际知名人物，他所提倡的和平与非暴力信念也深受德国人的推崇。理查基尔说，欧洲联盟正在与中国谈判新的双边关系协定，因此德国政府应该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机会继续关注西藏问题。理查基尔指出，德国总理梅克尔应当面督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直接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促使中国在2008年奥运前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另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当天还发布了名为《危险越境》的报告，向外界公开藏人在逃亡途中面临中共边防军警的武力威胁， 以及在尼泊尔境内遭受各种殴打和强行遣返等事实情况，并且向德国总统夫人为首的有关国际知名人士播放了罗马尼亚电视台所拍摄的有关中共边防军警于去年9月30号在藏尼边境南巴勒山口开枪射杀两名逃亡藏人的录像带，揭发了中共边防军警在各边境地区任意逮捕和监禁藏人以及开枪射杀逃亡藏人的有关野蛮行为。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到了18和19世纪，满清王朝对西藏享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而尼泊尔的果尔喀军队也曾两度入侵西藏南部。20世纪初，西藏首府拉萨被英国和满清军队短暂占领。我们在备忘录中首先检视在国际法规范下国家地位及独立的意义和概念，并检视国与国的关系依存后结盟关系对其法律地位的影响。我们特别注意保护国、宗主权以及影响力等关系的范围，因为这些最有利于我们分析西藏与蒙古、满清、英国以及尼泊尔等国双边关系的法律意义。在讨论这个题目之后，我们再将法律概念和原则运用在1949年以前的西藏相关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公元7世纪统一之后，西藏就一直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国际法的观点而言，西藏与包括新疆在内的其他国家发展的正式关系或者这些国家对西藏享有的影响力从未消灭西藏身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在这段历史过程中，西藏仍然具备国家的一切特性。西藏与各邻国维持关系的方式与尼泊尔、英国缔结双边条约以界定西藏的国际人格，西藏与英国、中国进行三边交涉确定西藏的平等地位，以及西藏在二次大战期间维持中立等，全是西藏具有独立地位的具体实证。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支持中国所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说法。我们并认为在中国1949年以武力干预西藏内政的前夕，西藏在事实与法律上都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认为中国自称拥有西藏主权的说法缺少有力的根据。以目前而言，所谓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这一说法也缺少法律基础。尽管如此，有人曾经指出中国1949年出兵征服西藏，此后30多年对西藏享有并行使一定程度控制权的事实或许已经造成西藏的主权转移到中国的手里。为了评估这一说法，中国本身从未如此主张的可信度。我们将在备忘录的第二部分中检视中国挥军入侵西藏以及此后持续占领西藏对西藏法律地位的影响。在人民解放军占绝对优势攻败西藏军队之后，西藏与中国当局代表随即签订一项协议，将西藏纳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8年之后，对中国驻军西藏积累的不满情绪触发全面的反抗，中国派遣更多部队进入西藏，反抗行动很快被压制下来，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藏人逃往印度，随即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在此同时，西藏境内的反中国统治抗争活动从不间断。我们是根据当代国际法有关使用武力与纳入新领土的规范，回顾这些事件及其发展以及他们对西藏地位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以1949年至1950年对西藏动武的行为违反国际法有关维护各国领土完整与独立地位的基本规定和精神。我们发现西藏和中国政府的代表1951年。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丧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